弟兄姊妹，姊妹平安，还有国度的肢体线上的平安。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这次转换，所有的师承的肢体，年轻的弟兄姊妹，尽量的快速完成转换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非常年轻啊，要主动的参与我们面对面的团契。有的弟兄姊妹住得也很近啊，也没有孩子，那就更应该多多的参与我们见面的团契。我见了面，我还有些话要对你们说，所以希望大家坚定啊，坚定。我们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过渡期，我们对可能有老年人有孩子的，我们给一点适应环境，但是总的来讲大家都应该快速的切入，好吧，快速切入。各个小组，我们各个小组的领袖也要快速的切入啊，跟各个小组的组员要传递没有犹豫的信息，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好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我很高兴的看到了我们的白玉萍姊妹啊，她是姊妹哈、啊、已经信而受洗了啊，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信而受洗有很深度的解读，所以今天你来非常高兴。然后啊，你是我们大家庭里边的正式的成员了，对不对？杨杰的妈妈，希望过后要加入啊，加入我们正式的成员。其他的方面我们看有没有新朋友崔迪就不是新朋友了啊，老朋友了。好的，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圣徒相通的很重要的比较近了啊，比较近了哦，我们要开始圣徒相通很重要的啊，每周一次的正道了。正道在宗教改革以后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天主教的教会，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天主教的教会啊，整天搞一些哎呀很多的礼仪，非常多的程序，然后那个神父那个香炉哇在到处走啊，从四个角在那走走哇在那走啊，整个的啊屋子弄得特别香啊，然后一会儿又到前面祷告跪下，一会儿又弥撒等等等等些东西。讲道的时候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吧，念几节经文然后带出来就完了。宗教改革以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是透过讲台出去的，是透过神话语出去的，而话语的很重要的是在于圣经啊，所以我们彩虹之家是相信这一点的，沿用这个传统的，而且在这传统当中我本人和大家是深受裨益的。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叫做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我们原来我起个题目叫做做以诺可能吗？做以诺难吗？做以诺能不能难不难，这样的。我想用一个很通俗的这样的发问的话跟大家谈，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太好，然后又想起叫对标以诺。现在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词叫对标，对标以诺，我们能不能活出以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后来最后想来想去还是正规一点吧这么一点，我们叫与神同行。在整个圣经当中啊特别奇特，只有两个人神用了这个词叫与神同行，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啊，这两个人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人了用这个词形容无论是约瑟、亚伯拉罕还是信心之父还是什么什么，主耶稣基督神也没有说与神同行，没有用这个话。当然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与神同行，这毫无疑问，而且把与神同行做到了极致。那么我们今天呢面临着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我们信主信了这么久，我们到底我们活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业余爱好，家庭生活是不是合神心意的？ 我们多么想我们做的东西都有意义，我们多么想我们做的东西都能够真正积攒财宝在天家，以后呢得奖赏，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越想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越有点啊，就是抓狂，好像不着边际。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所以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啊，效法基督啊，然后与神同工啊，与神同行，合神心意啊，讨神喜悦。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口号去做，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呢，基本上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难改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很多的时候，人家说凭血气而为，你看他做的全是他人的抱负啊！你看他的思想，他的口才，他的聪明，哇，他的工作，哎呀，他的计划能力、执行能力。哦，我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他神让他做的呢？啊，我们常常有话，神不看你 doing， 神看你 being。什么叫 being？ 神看你是什么，不看你做什么，是这样吗？神只看我们是什么，是吗？如果只看是什么的话，那神拯救完我们，把我们一切接走不就完了吗？为什么神说你怎么猜我，我也怎么猜他们到世上？为什么要猜我们？猜我们肯定神让我们做点事儿啊，否则的话那只是让我们做逼影啊，就像一个孩子养了孩子以后，只是把他供起来啊，让他吃喝拉撒在我们面前，那就成为一个废物了，对不对？谁养孩子也不会到那个程度，虽然名义上我们希望你做孩子父母的宝宝，好孩子，但是当孩子长大了还是对他有所寄托的，对不对？如果这样呢，要走向另一面，那就是当我们否定，就是说 being 的时候，当否定 doing 的做 being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做的时候就动辄得咎，最后就走向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种 quietism。 什么叫 quietism？ 叫安静主义。安静主义，安静主义在中国现在还有啊，就在中国现在我们在线上的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那个地方。那什么呢？福建啊，在福建，在福建什么地方呢？在福建厦门呐、莆田呐、还有这福州啊、福建，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特别是聚会处所带出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想法。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教义，就是只要是人血气的，一做就是血气的，一做就是人为的啊，没有什么神的东西。所以与其这样做，还不如不做啊，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敬拜祷告，等候神，等候神再来，敬虔度日啊，敬虔度日叫做安静度日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当然我们从宗教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不是这样啊，神的儿女应该在这世上要有所作为，而且要大有所为。尤其是在宗教改革以后，所谓的宣教之父威廉·凯瑞这个人，他就说了，我们要什么呢？要为神做大事，然后要与神怎么样？与神做大事，就是第一句话，我们要为神做大事啊 ，do great for God， 然后 do great with God， 就是我们还要跟神一起做大事。哎，这就出现与神同行了，与神同行。所以威廉·凯瑞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刚刚在读书会读完了。就是 Livingstone， 他在非洲的3万里啊，带出了波澜壮阔的见证。所以你看到了吗？新教改革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源流，哇，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非常壮丽的篇章啊，这是人类很少有的啊，世界上不配有的这项东西。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见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我们信主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怎么讨神喜悦，我们怎么叫做与神同行？我们基督徒的在地上的工作，什么叫做有属灵的意义呢？那么中国是个很讲道德的国家，明白吧？从孔子那儿就是早熟的一套道德理想的吧，所以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做好人好事啊，我们做公益的事，我们只要是这样做，哎，我们就合神心意。所以在中国呢，就有一派基督徒啊，我们做慈善，我们做好事，我们与人为善，哇，做了很多了，这个对不对呢？当然对了，当然对了，但是是不是这样做就是与神同行的呢？不一定啊，至少不全备啊，不全备。那么恩典革命来了啊，成功神学来了啊，成功神学来了以后，哇，就说不需要怎么， 啊，你就享受神的恩典，哇，你就享受财富，向神求财富啊，十一奉献以后就找神要回一个90%的回报啊，就这个啊，你奉献一分，神给你9分这样的回报啊，你就享受这个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神耶稣基督都解决了啊，我们就享受你的财富，享受你的今生，追求你人生的幸福，这样呢就是神的儿女应该在地上活的样子。啊，这样，所以又带出了成功神学啊、富足神学啊、幸福神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在上个世纪啊，上个世纪中叶前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在拉丁美洲在非洲，还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出现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就是我们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啊，这个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个也是合神心啊，因为圣经当中也有这方面的明确的一种倾向性，甚至教导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行公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道德主义的倾向，认为只要是符合良心道德的就是与神同行，有自己哎呀自由了，释放了，幸福了，我快乐了，我要追求我的啊这个人生的这些快乐财富了，哎，这也是一种倾向啊。还有是功利倾向，就是啊自己算来算去，哎，对我好，对大家好，对我家庭好，哎，对社会好，哎，我就是做。所以啊，新教改革以后，其实按照功利倾向当中带出了一些效率，带出了一些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带出这些东西。你看，功利的倾向、个人的倾向、幸福的倾向啊，然后道德的倾向，还有呢啊，就为神做大事、工业的倾向。不是所谓的儒家不是有立德吗？立言吗？还要立功吗？立言、立德、立功吗？所以如果都这样，那我就啊做得大、做得好，这样是不是就与神同行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破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是相当相当在这个方面是有想法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尤其是现在有些安定的啊，神也给的不错了，也说有家有小啊，有房子有财产有职业有各方面的不错都舒服了，哎，现在他开始思想信仰了，哎，这个信仰在他里边开始纯化，开始发酵啊，不是那种坏的发酵，是好的，就上面一种啊发酵，他也在想，那我怎么做我才真正的讨神喜悦。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就在场下就有啊，在线上也有啊，我们的各个带领者，像国度的像王静姊妹啊、冯西梅姊妹啊、李江子，都可能你们都在想这些问题呢，都在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思想通的，我们一辈子的信仰都可能会非常畅通无阻，我们就不会游移在两极当中啊，要么是血气的，要么是属灵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走得非常的踏实。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带着这样的一个预备，我们进入今天的啊我们的真理的一个领受。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仰望赞美你，你赐下的新生更新我们，你赐下的真道，你赐下的属天的意象呼召引导着你的儿女。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差派我们到这个世上，你让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存留在这个世界间，一定有你非常美好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潜心的能够思考明白你的心意，好使我们的生命过一个与你同行的美好的人生，带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仰望祈求，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你儿子的身体里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活出你子民的样子，也进入身体作为肢体，能够从灵里边能够敞开，能够领受今天的信息，带出我们生命的觉悟，好使我们未来的信仰能够走得踏实，走得自然，带出非常美好的与你同行的荣美的见证。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看圣经啊，有这样的教导啊，这样的教导。我们来看圣经最奇特的一个人啊。当我写对标以诺的时候，哎，我万一发现有很多的人还不知道以诺是谁的，对不对啊？像我们的白玉萍姊妹啊，还有什么，他们可能刚信主啊。我说对标以诺啊，你以诺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我还说与神同行比较好，对不对啊？这就需要杨杰作为宝贝女儿可以跟妈妈每天查点圣经啊。以诺这个人呢，了解圣经的，尤其是信主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人啊。他奇特在哪两点呢？第一个，他与神同行，这就非常奇特了。第二个来，他没有经过了自然的肉身在地上的一种死亡，他什么呢？他被神取去了，也就是他的生命的完结是很奇葩的一个东西，非常奇葩。他是被神取去了，哇，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中国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叫老子啊，老子骑着黄牛啊过萧关，遇上了一个当时的啊叫做就是萧关的这么一个啊看守啊，这样的看守，然后逼着他留下了所谓的五千言。我现在就叫老子的道德经，但老子不知所终，中国古上叫老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死在哪儿了，不知道他哪儿。所以老子是没有坟墓的，孔子有坟墓啊，孟子有坟墓，但是老子没有坟墓，很奇特。那么这个以诺呢，不仅没有坟墓，神就告诉他没有经过正常的生理的死亡，他是被神提去了。所以神被神提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先知以利亚。那么与神同行的圣经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诺亚。所以你看诺亚他有正常的死亡与神同行，以利亚啊他没有谈到与神同行，但是他被神奇特的体恤了。只有一个人他与神同行，而且三百年，圣经说上古的时候人的寿命很长啊，所以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怎么样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生儿养女，然后被神体恤了，这非常奇特。所以每一次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思想以诺的时候，我都是非常好奇的，怎么这个人与神同，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大家有没有啊？如果大家没有读过这段，今天听了啊，没有想过的，今天跟我一起想啊。当你说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希伯来文没有什么太多的啊这个悬念，就是 walk with God， 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跟神一起走啊，就陪同的意思，一起走的意思啊，是非常是非常很自然的很常用的一个词，与神同行，然后被神所提去了，所取去了，这是很有意思。所以当时我读的时候是很奇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遥远了啊，所以跟我们的感觉呢当作合想，当作合想，你当作合想。如果你第一次听了以后你当作合想，现在听你当作合想，我告诉你，我当作合想，可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第一个呢，就感觉哎呀很惊奇，哇，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什么叫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没有正常死亡，而被神给取去了啊，这样的没有坟墓啊，很惊艳啊，很惊艳，很惊叹。第二个来讲呢，很好奇，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与神同行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这样与神同行多好呢，对不对？作为基督徒都羡慕啊，所以很好奇。当你好奇，好奇到一定程度啊，你就会感觉哇太抽象了，什么与神同行太抽象了。虽然啊文字上很好理解，但是它的本质我们要是整个学习它做过来，这哎呀信息太少了，太抽象，我们就感觉很难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像太遥远了，考证啊就是依稀微茫啊，这个信难求，很难了。烟涛微茫信难求啊，就是李白的这个蜀道难的一些感觉出来了，哇太傻了，蚕丛及鱼腹，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哎呀啊，就哎呀太遥远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呢，去研究它，信息太少啊，用刘国伟的一句话叫做颗粒度太粗啊，太粗，这没有太细的东西了，对吧？所以呢我们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很神秘啊，就太神秘了啊，又是与神同行，又是被神接去，这样最后的结论呢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没办法了啊，这个只能是作为圣经的一个知识，我们了解，我们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觉还是遥不可及啊，这样的观念。但是来讲呢， 真的不可思议吗？到了今天，尤其是讲完教会论，我们在国度里推动教会论的啊这个教义的这个神学培训，讲完教会论的时候，那么我就试着再思考这个问题，我要解答很多问题，解答我里边的问题，我要解答给很多弟兄姊妹需要想我如何能够与神同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来思考我思考的结果啊，这个思考不是我脑子里转了，不是的，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而且也有我里边的灵里边的感觉的啊。我当我里边有这个信心了，我就要给大家讲啊。当我自己有这些初步的体验了，我就要给大家讲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背景图画，大家看到背景图画吗？这个背景图画是现代科学发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突破，而且给人类的哲学带来巨大的翻转性的一个意义。这叫什么呢？这叫量子纠缠啊。量子纠缠具体的我也不太懂啊，这是爱因斯坦在1935年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还有跟另外两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是他的按着他的理论慢慢推演，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明的实验的数据。但是后来到了今天，英国的科学家慢慢的证明了真正量子纠缠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他是说什么呢？量子纠缠是说什么呢？量子纠缠啊，是说以光年这样的距离为两个啊量子之间的这个空间的距离，就一个在银河系的左边，一个在银河系的右边，甚至一个在宇宙的这边，一个在宇宙那边。一个银河系你想多大，那是的几十亿光年啊，几百光年这样一个。这样的这个量子纠缠最后呢被特殊的照相装置给拍到了。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量子纠缠，这个量子这一动，这个量子几乎同步的动，就是没有时差的。按理说这个动如果按着空间的这个距离，按着光速的话，它得几亿光年以后它再动。发现不是这样，它这动它就动，而且是同时的同步的动。这就叫量子纠缠。那么它对哲学有什么意义呢？它在哲学的意义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量子在空间分开以后，我们看是空间分开了，但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分开，它是合一的。也就是空间对它来讲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看似空间无限的距离分开了，但是它根本就没有分开，它是一体的。哇，这样转。当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量子纠缠它有一个共体的特性，这里边就涉及到就是它的介质到底怎么看，我们怎么看待这空间，它们之间有些什么传导的东西。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以前谈过的所谓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主要是光的啊这个曲度，光的这个啊这个万有引力，按着万有引力，我们这个整个的太阳系也好，这个行星也好的话，它是不能有这么大力的，没有这么大的粘稠度，没有的。所以一定它有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就叫科学叫暗物质。那么我们看到宇宙在大爆炸，哇，在大爆炸，而且还在高速的，就是加速度的膨胀，所以它得需要巨大的能量，所以叫暗能量。暗物质加上暗能量加在一起，就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现在观察的看法。我们说现有的可观察的物质世界只占整个宇宙的 4.9%， 也就是 95% 以上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所以这两个量子分开，它里边还有奥秘的东西，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分开啊，它是一体的。这个给人类的哲学几乎是开脑洞的，太开脑洞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啊，我也很惊讶，当耶稣说我来到地上，但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啊，看到没有？然后他说我在地上不做什么，父的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你会看到他是同步的，哇，他是同步的。所以耶稣说的这些东西原来啊不是物理世界，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时空也隔不了他们，也隔不住他们啊。所以我们啊解释一下，我们不仅是这样啊，我们会发现这种同行的现象，同步的现象，不仅在自然界里有， 在社会人文界更多，不仅在社会人文界很多，而且在物理世界当中也有，尤其是物理世界这种跨光年的速度，它可以同步的调动，也就是它从来没有分开，这是太开脑洞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叫做大使钦差，所以大使钦差在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电报情况下，一个钦差大臣被差派出去了，他所代表的就是皇帝的东西，无论是天高皇帝怎么样，他如果是真正忠诚于皇帝的话，他会在很边缘的地方忠心的执行皇帝的旨意，皇帝的旨意，因为他深谙皇帝的意思啊，所以这叫做忠臣，这叫做钦差，这叫做巡抚，这叫做大臣啊，明白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这种情况。那么在现实当中这就更多了，因为我们现实有互联网了，我们有电话了，所以你到联合国，你看联合国，哎呀，上百个国家的代表啊，在各国的使馆区啊，到北京的使馆区，你各国的大使啊，这个大使代表的虽然跟着国家，跟自己的母亲的国家可以远隔一个半球，但是呢他的做派，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他的所有的利益的代表，就代表我的国家利益，我的元首就代表我的元首。所以你就发现原来这种所谓的同行的现象在人间是普遍存在的，普遍存在的。我们商业当中派一个代表，我们在那儿设个代表处，我们在那儿开一家分公司，我们在那儿设了一个代办处，所有这些东西哎，都是同行啊，就是你跟我总部之间你要同步啊，你不同步的话你不就完了吗？所以同行的概念和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是由来已久，而且几乎是从没有断绝过，否则的话人类只能成为一个自由电子，小国寡民自己围着自己转，它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政治的国家的体系，不可能的。只要是有政治有国家，就一定有代理，一定有代表，是这个情况。所以大使钦差，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了量子纠缠啊，接下来我们再谈啊心灵感通啊，心灵遥感，然后同步可判，同步可能，就是你会发现量子纠缠完以后，我们还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你们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如果父母之间跟子女之间，尤其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孩子跟父母之间假设感情特别好，他在某些重大的时间他就会出现一种心灵的遥感现象，心灵的遥感现象。当然我们没有拿秒表掐这个遥感现象是不是走光速啊，未必走光速，因为在遥感的时候就是那一刻的时候，突然间我知道了，就没有任何的交流，我知道，也就是他可能是透过一种没有分开的一种灵的一种现象，这个父母的一些情绪儿女感知的，儿女的一些不幸父母感知的，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们有没有？我就有啊！我从小到大有好几次这种现象。恋人恋到一个程度，不能够再恋了，他们就会击穿，他们灵里边的东西就会击穿，就形成这种所谓的心灵感应。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这样，经常有这种叫心灵感通。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政治现象，人类的生理现象，物理世界的现象同步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也完全可以追求。诶，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所以耶稣基督跟父神啊，他是一个同步的，与神同行。旧约时的挪亚和旧约时的以诺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角，与神同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所以啊，你说哎呦，这个我们夫妻之间都不能同行，我说的话他不懂，他说的话我总跟我抬杠，我跟我老子也不行啊，我跟老子整天呛啊，他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他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他，这是人类的特殊现象。但是你会看到夫唱夫随的现象啊，有的秘书能带自己的老板起草一些文本，老板看完以后的话一个字都不改，为什么？他长期相处，他里边的默契到一个程度，所以他写的东西就是老板想说的东西，而且措辞都非常到位。诶，这就是同行的一个基础，因为他的灵魂已经交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要融合在一起。那你说我从来没有感觉，诶，那有可能你很葛，你这个人很葛啊，你这人从来没有一个心灵的诶温柔的东西跟别人能够理解的东西， 所以你总是愣头青啊，小是愣头青，中年是愣头青，到大了还是愣头青啊，那就很惨了。那你就不太了解我今天谈的什么。所以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跟你老子都不能同行，你跟你的这个上司都不能同行，你跟神同行起来就更难了啊，因为神比老子有的时候还要厉害啊，还要厉害。大家记住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另一方面了。啊，接下来就是 what and how， 关键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与神同行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做啊，这两个是最基本的问题啊，至于与谁做，做出来的结果怎么去评价那是另外的，但最主要的就是好，我明白了，我想做，那我做什么，然后我怎么做啊，神觉得才满意啊，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跟大家谈啊。我们说呢依稀啊可变，这样来讲，我们在对挪亚与神同行啊，这个以诺与神同行，我们就依稀可变了啊。你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你看有一朝阳啊，朝阳已经照出来，这个路呢，哎，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我们感觉是有路可循了啊，有路可循。那么我们不仅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以诺之前的人。神说以诺与同行，他们还整个旧约还没有完成，新约还没有启示出来，所以当神说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一定这个同行的根据是在以诺以前，在以诺以前，所以我们先从以诺以前来推啊，然后再从以诺以后来推，我们就知道与神同行它里边到底神要表达什么意思。第一个叫做神人之约，第二个叫做亚当之责，第三个叫挪亚之鉴啊，第四个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就一下跨到新约，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与父同行啊，那是真实与神同行。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以诺啊，这个底下的就是以诺，上面是耶稣，所以以诺这个人呢，哎，他的这个风貌啊，我们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叫以诺如面啊，我们以前写书的时候。叫做见字如面，你看到我字了，就好像我们俩见面的。什么叫如面呢？就是没有见面，我们跟雅各没法面对面的，明白吧？啊，跟以诺没法面对面，但是呢，如面就好像面对面一样，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当我们回顾了啊神人之约、亚当之责的时候，都是在他以前的，而挪亚就在他以后不太远的地方。挪亚也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哎就把这个与神同行类比一下，给他综合一下，我们就能够。解答什么叫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一看怎么个与神同行吧。啊，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稍微给大家点一下，什么叫做神人之约，什么叫神人之约，什么叫神之约，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七节、二八节这三节，这是最重要的三节经文。我们讲创世纪，我们不带一个叫做小绵羊查经嘛，就是给啊赵娜和其他的两位姊妹开了个小灶啊，开小灶大家就更懒了，以至于都不来了啊！开小灶呢，就谈到了人神之间的这个特殊的约定，也就是神为什么要造人，人为什么能存在，人为什么要高过所有的，包括猩猩啊、猴子、海豚的、大象，就是现在人类看到的整个世间的万有，无论是灵长类的，还是体能很大的，还是很凶猛的老虎、狮子，而人类比他们高过太多了，就是人类的这个理智、智慧比人高太多了。为什么会出现？神为什么要造这么一个种类在人间，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对人有一个基本的约定、基本的盼望、基本的期望，就是什么呢？你作为我的代表啊，就是与我同行、同步啊，我在超越时空当中的，我做了一个时空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方面的万有，然后呢，我差派你到这个地上来，然后你代表我管理这个东西，哎，这就叫同步。你看了吗？从神造人的这个创世一章二十六到二七八节，就已经带出了人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最基本的模式，这就是人和神、神和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模式，就是人被造就是在地上代表神。啊，就像大使一样，你派到美国去，中华民族在美国的 这种大使，你就要代表中国，对吧？你不要代表美国，你不要搞一些什么公知的一些思想，你就代表中国啊。然后呢，中国这边有些什么啊，一些想法就在那边传递过去，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神啊，作为国度的大君王，然后他派遣啊，设定人在这个啊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然后设定大使，我们人就是他的大使，不仅是大使，而且是全权大使啊，钦差大臣，全权的一句，有权柄的大使，不是简单的一个信使给你送封信而已，不是一个快递小哥把上面的东西给你快递过去了，我什么也决定不了，不是，他还带有全权大使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啊，那这个意思。所以在地上要什么呢？治理这地啊，生养众多，要治理万有，所以这是人类从古到今没有变的，到今天这个使命没有被抹去，没有变，这是第一个。然后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呢，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啊叫做复盘，复盘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具体怎么造呢？先造亚当，后造亚挪亚，然后他们生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亚当呢，他就管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啊，就是他的产业。所以神跟亚当呢也立约，叫亚当之约，又叫工作之约。那怎么样呢？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你看了吗？具体的治理就变成了修理看守一个园子，治理这地就变成修理看守伊甸园，哎，这就具体了。所以叫亚当之责，所以亚当之约也是约啊，叫神跟亚当立的约。为什么叫亚当之约呢？为什么要叫人神之约呢？那亚当之约在创世一章，在创世二章都有，因为啊，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创世一章就是神安息那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那个男的其实就是阿当啊。到了吹了口气变成有灵活人，那个人也是阿当啊。最后神叫这个人也叫阿当啊。阿当的意思是红土的意思，是红土的，也就是亚当从土出来，他散发着红色的荣光啊，应该是这样的。创世纪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我们从这个词教导他是这样的，因为在创世纪当中啊，他写的很多的祖先的名字。他这个命名和他的特征，也就是他性格的本质是相一致的，所以韩国有一个牧者写了就是创世纪的命名学啊，他就写了整个的创世纪列祖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写啊。那么以诺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告诉你，以诺这个词就是重新开始的意思，就是重新 restart， initiated， 重新哎呀开始。为什么重新开始？因为该隐和亚伯分开以后，然后神的敬虔从赛特开始啊，赛特的意思就是替换的意思，所以给了一个替换的东西，所以从赛特开始啊。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什么意思呢？以挪士就是朽坏的人，可死亡的人，就是从以挪士那时候人的不朽就再也没有啊，一去不复返了，然后人就变成一个可死的可朽坏的人，这样的。然后到了以诺，这个生理以诺的时候，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为什么要开始呢？是因为以诺他代表了一个人，就是未来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被神接去了。所以以诺的真正的生命的这两个最核心的符号就是耶稣基督的符号啊，所以他重新给我们人类立定了一个标杆。所以我们解读以诺，对标以诺是对的啊，是对的。当然新约耶稣基督就更丰富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要聚焦，因为耶稣是人子，但是他毕竟是神，但是以诺呢，他是全然的人，所以我们从以诺生命当中啊，也可以得到一些自信和安慰啊，自信安慰。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与神走？那么至于以诺为什么被接走，为什么这里边就很奥秘了？就是以诺被接走，一定跟基督有关系，也就跟圣子有关，一定跟圣子有关。那么以诺被接走以后，那么一个罪人怎么会变成圣洁的，跟神永恒当中在一起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有一个 restart。有一个 initiated， 也就是他不仅在人类开启了人类的一个新的篇章，新的范式，那么他最后到天家怎么样，也被神有了一次新的更新和创造。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跟神这样生命是可以回归的，而且也要经过中保啊，只不过在旧约当中他把这些东西先压缩了，到了新约才展开啊，因为新约说若不借着圣子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以诺到父那里去一定是有啊基督工作的，对吧？这个我们就不多解释了，我们接下来再谈。到了亚当啊，到了人神立约，然后亚当 亚当的责任了。我们来看亚当的责任书里看什么。那么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与神同行呢？当然是与神同行，他没有罪嘛，没有罪，实际上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啊几乎是浑然一体的。那你说是不是完全一体？没有，因为他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没有完成生命的真实的生法。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罪人分开？没有分开，他跟神是那种浑然的那种一体来，就是介于全然的啊一致化的生命和什么罪的分开生命的这个临界的这种状态啊，临界的状态，明白吧？所以这是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所以神吩咐亚当，亚当听起来领受起来都很容易，而且是用悟性和灵性都能理解神，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亚当就开始修理看守，跟啊这个夏娃呢啊夫妻成为一体啊，生养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就是在他日出而作做什么呢？修理看守，修理什么？神托付他的产业。为什么要修理产业呢？因为神在地上设立全权代表，你要代理神管理，所以这就是君王的责任，管理责任，管家的责任。管家的责任，所以亚当之责就代表着管家，亚当的职责就代表着家庭，所以他和夏娃要形成一个美好的团契啊，他对伊甸园要形成美好的对神托付的产业的治理，哎，这就是亚当之责。那么挪亚呢？哎，挪亚又有挪亚之鉴，挪亚之鉴什么叫鉴呢？哎，我们从挪亚呢提供一些材料素材。挪亚是什么呢？挪亚是一个义人。什么叫义人呢？义人就是深深的安，深安上帝心意的人。就是这位神他到底喜悦什么？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他知道神喜欢人这样做，所以他是个义人。他不是简单的我们孔子说的义人，他还有灵性的一种领域。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什么完全人呢？完全人可以叫 upright 或者叫 integrity， 就是所谓正直的人。那个正直人就是我所相信的，我所领受的就是我的全部，所以它是通透的，是表里如一的，是个完全的，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两分的，不是一个两面人，不是一个双面人，不是这样，不是既服侍神又爱马门又爱世俗，不是这样的。所以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啊，那完全。然后接下来说了这两完以后呢，就说了挪亚与神同行。哎，挪亚就那个时候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知道挪亚与神同行带出什么呢？带出他对他子女的教育，三个孩子，三个儿媳妇，所以老婆都很好，所以他是修身齐家的。第二个，挪亚一定有他的产业，而且他建那个大的啊方舟的时候一定能带出他的这个手工，所以他的产业应该在他的手里边是保值增值的啊，是资产不是负债。所以用现代的啊，用这个王轩他们要带出的理财社的词语就是资产不是负债。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他的产业，他有他的家庭，而且他明白神的心意，要带出见证，同时呢他还作为义人向当时的人传福音，因为神说他的处罚要降下来了，要等待人到120年啊，所以他也要传义道，才传义道。这就是挪亚，他是与众不同的啊，他是与不同的。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以诺啊，我们这样就能看出那个时代以诺应该是怎么样的与神同行的，尤其是啊，设想到耶稣基督。所以以诺素描，我们现在就给以诺画个素描了啊。你看，这是一个在黑夜当中的什么呢？灯塔。所以以诺他与神同行，他在地上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叫绝对听话，绝对听话，绝对听话，也就是说他跟神呢有奇特的沟通，这个点就比较奥秘。我们到了新约，有圣灵了，有圣经了，我们有圣徒相通了，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或者基本接近这个程度。但是在以诺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神的教会，还没有特别现在今天的教会，圣灵还没有内住，没有新生，但是他跟神的一个沟通呢，一定有其奥秘的东西。那个时候甚至连摩西的律法，就是连圣经最基本的摩西五经还没有呢，那么他跟神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沟通，就像挪亚一样，他知道什么是义啊，什么是神的义。绝对听话，绝对听话。到了亚伯拉罕就说什么呢？啊，亚伯拉罕听耶和华的，所以怎么样呢？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 所谓的义人，与神同行的人，如果你不能听神的话，你听了以后又不遵从神的话，那怎么能够叫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孩子就不听话，不听话，有的孩子听了听懂了不做啊，叫听而不从。这就是人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东西啊。有的人陶醉于释然，而不知道应然是什么叫释然。我现在状况挺好啊，等等，不理解啊，你不理解我们挺好啊。应然，因为我们都犯罪，什么犯罪？犯罪就是堕落了，你没有到这儿，现在神要把你拿到这儿来，你看了吗？这叫应然，这叫实然。实然不仅堕落，而且还放下落。所以呢，啊，神会借着使徒、先知、牧师、传福音的教师，要把你拉起来，要到你应有的地位。就是亚当犯罪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没有在应该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一个真正的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会听话的人。什么叫会听话？听而从啊，听而理解啊，不是听完以后就不什么也不干了，不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会听话，叫做犹太人的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信从，听了就做啊，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神啊，代表神家，代表神家。他深深的知道，我在地上，我不是代表我，我不是代表自己，我不是代表自己的道德，我不是代表自己的欲望，我不是代表理想，我代表是神啊，代表他这一点，我是神家里的人，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使一样。我去了，我到了美国，我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我是中华人民国民，我是中国国民泰州的大使，所以我的所有的言行，所有的东西，其实我的包括我的生活的做派，我是以代表我那国家为己任的。为基本的本分本位的，明白吧？所以该说话的时候该说，该表明立场表明说，该不说的我就不说的啊，这样。所以他自己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代表天家的，代表神家的，不是地上的，也不代表我自己。我从来没有失去 get lost， 我从来没有失去丧失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代表神家。然后接下来不仅如此，还是世间灯塔。啊，他时不时的哇大声疾呼啊，成为神的喉舌呐喊啊，就像什么这个基督教箴言报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党派的什么这个报啊那个报啊，哎，他代表这一派的喉舌啊，他要传递，他要传扬，所以他要行出来，说出来，做出来，我要带出来，我告诉你啊，与众不同，你这样做错了，不对啊，看看我怎么做，我这样做，所以他还是一个灯塔啊，就叫做做盐做光。因为神的东西本然的跟地上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你作为神国的代表，神家的代表，你当然要与众不同。如果你同流合污了，那你是代表什么呢？对不对？你做地下党了？你那不是的啊，你还是要做地下党。他也深深的知道我到底做什么啊，所以他是世间灯塔。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很本分的工作，那就是修身齐家。啊，然后接下来忠良管家，就是他把他的家治理的应该很好，所以谈到了以诺的时候，他也是生儿养女，而且他生了一个奇特的孩子，叫做马土萨拉。马土萨拉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要有大的洪水，大的灾难要来，所以真正的马土萨拉死的时候，大洪水就来了。哎，这个圣经考证正好严丝合缝，马土萨拉死的时候正好是大洪水发生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诺亚，你们看过吗？那诺亚是一个应该说是差不多是基督徒又非基督徒拍的这么一个很是有圣经的背景，但是又很别扭，说别扭呢，哎，又不错，又有基督教文化元素在里边。那里边就谈到了马土萨拉，就是马土萨拉死的时候，他说：“哎呀，完了，这个世界要出现大问题了。”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嗯，马土萨拉，所以修神齐家啊，是他的一定的，他做的相当好。那么以诺一定手里有产业，他不仅要维持他个人的生计，同时也要做管家，所以与神同行的人也一定是一个修身齐家和经营他手中的产业，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恩赐的一个好管家。 一定是这样。所以我给大家谈了这五点。你要想与神同行，你的属灵方面要敏感，而且听懂了要从，要听话。第二个，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你不是地上的谁谁谁的儿女和子孙，你不是为谁谁谁荣光耀祖，你所以要荣光耀祖的就是荣神啊。义人是第二面啊，谦荣神，因为神才是真正你要需要啊光耀的祖先啊，光耀的这位真正的主啊，所以他是这样。所以在世间呢，他可以特立独行啊，他可以与众不同。只要是他觉得啊，跟我有悖于我的身份，有悖于我的价值观的，哎，我就要呐喊，我就要带出我的不同的东西，这叫做世间灯塔。还记得吗？圣经说着，在一个悖逆弯曲的时代，你们要有明光照耀一样活出来，活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修身齐家，然后忠良管家，这几个方面啊。那么伪为莫辩啊，伪为莫辩，什么叫伪为？所以我们来到了现今，我们明白了这个底层的东西了，我们现在开始对标了，开始对比了，开始比对了，三三至查经，我们开始比对了，比对啊，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伪为莫辩。什么叫伪呢？伪在古汉字当中，我再说，古汉字当中就是人为的意思。人犯了罪以后，人按着自己的野心、抱负、聪明、智慧，我们自己做，这叫伪啊。这个伪过度了，我们叫虚伪。但是原来汉字当中的这个伪没有虚伪的意思，就是人凭人力而为啊，这就是跟道啊，跟中国所大道之行的那个跟道一起做啊，所谓的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大道之行，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亡，就是。那个跟那个顺道而为不同，所以人为没有道啊，所以智慧出有大为啊，所以大道废有仁义，所以这个道没了，人才用仁义啊，才用道德呀、啊，才用这些智慧啊，才规范自己的人生。所以在汉语当中呢，老子的东西和孔子的东西，老子认为孔子的东西就是伪啊，就是人为的东西太多，又是智慧又是仁义啊，又是忠孝又是什么的。啊，老子说要做尽此道，要跟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叫什么呢？啊，叫做顺势而为。我们常叫顺势，顺道而为。所以伪和为，到底你的伪是为呢？顺道而为呢？还是伪啊？是靠着自己的啊血气子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啊一些不同的取向啊。我给大家列了几个取向。嗯，啊，好，我给大家列了几个取向，一个呢叫福音与文化。你看福音我用紫色的，文化用红色的，红色似乎代表着有些血气，紫色代表着似乎更加属灵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在谈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传福音啊才是与神同行，搞文化使命啊可能还不是。所以有啊，教会里边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教会，更多的教会 70% 左右，他们只是传福音建教会，其他的什么政治、文化、媒体、教育啊，什么社会观啊，这些都不管我，我们只要认真传建教会就完了。所以这是啊，福音和文化形成某种对峙，两二元化啊，这样一个。第二个呢，公平和公利，公平和公利，公平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要有 justice， 要有公平。公利呢，我们社会要讲效率啊，要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最后诶，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是最好的，所以它就陷入了效率主义。公平呢啊，陷入了一种比较追求公平平等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有的人认为公平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啊这个合神心意的，与神同行的。那么公利的话呢，有可能导致贫富悬殊，要导致什么东西？导致个人主义。还有呢，做人与做事。做人与做事，那么什么叫与神同行呢？那就是说我们 要先做神的好儿女啊，做好儿女呢，就与神就要 being， 你先做 being 啊，你是什么，你是谁，然后至于做事呢，神不看我们做事，神只看我们做人，你的 being 是什么，而不看你 doing 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呢，说不看，光看 being 不看 doing 怎么行呢？啊，信心要有行为啊，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怎么叫有信心呢？所以我们要做 doing 啊，我跟你说，所以 doing 哇 ，doing 做得很大。作用又很大，哎，又变成血气了，所以你做人做的很多，不做 doing 了，这个人就过分属灵了，不是人间烟火了。你过分的 doing 啊，以 doing 来证明你自己的信仰啊，做多了，哎，可能引起血气了，哎，它又形成一个对立。还有利他和利己，利他就是道德啊，就是我们舍己啊，为了更大的一个群体和利益啊，或者是两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更大的教会等等。然后接下来呢？那就是利己啊，利己，利己啊，就是我们只关心自己啊，我们的高兴啊，我们的犯罪怎么犯，怎么处理，我们个人的高兴问题，我们个人的家族的啊荣耀问题啊，我们犯罪以后靠着祷告耶稣给我们洗白的问题，然后我们有病啊灾呀、啊、我们有什么失业啊，各方面有没有祷告啊，求神祷告、啊、神就祝福我们，所以把这个变成了我们得救的确据，变成了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最啊，这个信仰生活最实在的东西啊，这叫与神同行啊，把神和我们人的关系更多的变成了和我个人在地上的利益和福祉的关系啊，这就是成功神学，现在的很多的个性化的神学都带出来的东西，个人主义的神学，这个也不对啊，过分也不对。那么神是不是不关心我们呢？也当然关心我们。啊，所以修身齐家也是以你个人为半径画出的圆，所以神也是关心个人的，但是呢，神也是希望我们关心他人的啊。最后一点呢，叫无为而有为啊，就说明了到底最后，哎呀，上面这些东西算了啊，你这争来争去的，什么又福音使命、文化使命，又是公平和效率，又是什么做人做事，算了算了啊，我发现只要是我们一做事就有血气。所以还不如无为了啊，所以这就进入了安静主义 ,quietism, 快点安静主义。那边呢就彻底的鞭挞批判，所以无为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无为。老子说还无为而治的，你现在无为那你连治都没有了，你是一个彻底的安静，彻底无，不是的，我们要有为。啊，我们要积极的做，我们做善事，什么革命啊，解放神学啊，社会改革呀、啊，啊，最后迎接主再来呀、啊，什么无千禧年派，这些圣经里边有一些教育方面都带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天堂已经降临，天国已经降临了啊，我们现在努力要做，这叫有为。那么归纳起来就是伪为之政啊，实际上也可以带成这个两个方面的。啊，一个叫做灵，一个叫做功，一个就是属灵啊，我们绝对追求属灵 spiritual formation， 我们的灵命啊成长塑造，这叫做属灵。一个，哎呀，我们要有见证啊，要有工业，我们在地上要建立啊这个真正的神的国度，这就是天主教搞的东西啊，搞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啊一个以教皇为中心的代表神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宗教帝国。一个呢就是这些都是错，都是马门的啊，都是巴比伦的，都是所谓大淫妇的等等，这都不对，我们就单单的啊纯而又纯的属灵。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弟兄会也好，弟兄会以后走走走，重启派也好，重启派最后啊，门诺会走阿米，最后你会发现走来走去就会有一派啊，他就认为做的任何的这些，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啊，很多东西都是属血气的。所以实际上是这两个方面，到底哪个更合神心，更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人类啊，都陷入了就是很多多少年的信仰当中。都陷入这个挣扎，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做才行，往左一点动辄得救，往右一点动辄得救，最后哎呀还是不动了，不动最好啊，就是无所作为，反而怎么样呢？没有任何的啊犯错的机会啊，这样。那么我们把这个谜底给破了，我告诉大家啊，当我们要追求合神心意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你陷入这种二元论，它有无限的二元的维度，比如公义的维度、效率的维度、属灵的维度、工业的维度、利己的维度、利他的维度、福音的维度、文化， 你有无限的维度，最后你弄得啊脑子都乱了。就像我现在听啊，就星期六听这个育儿频道 星期五星期啊星期五晚上星期六的早上呢，我听这个所谓的这个八商啊，这个职场八商八个商数，我会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非常有意思啊。你说问题的质量高不高呢？挺高的，但是这个问题问起来的话呢，一万就有一万零一个啊，两万零一个，几乎是没有办法问完的。因为什么呢？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啊，对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榴莲、吃过榴莲的人，所以我们会形容榴莲，哎呀，那个样子，吃那味道，那味道什么味道？我们会问你，告诉他一下，他还说，啊，你说它是甜的，甜跟西瓜怎么样？你西瓜甜吗？哎呀，比西瓜差一点，那比橘子呢？啊，比橘子啊浅一点啊，那到底是怎么甜？它甜当中还有点臭啊，臭到底什么？跟臭豆腐差不多。你一个问题问出来，他可以跟你问无限的问题，因为什么？他没有经历。他没有掌握那个底层的逻辑，他没有掌握的我们叫共相，他没有掌握那个共相。所以每一次主持啊，听这些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问题啊，如果开放时间就是没完没了了。大家问的问题，你越问他，你越满足他，他越跟你叫做刨根问底，把犄角旮旯的东西都给你问出来，没有完没了。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他就是他现实他遇到的。但是你告诉他，他没有得到那个底层的东西啊，他最后还要问出很多问题来。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走啊，我们追求神的道，我们圣泽，我们彩虹江，我们走的东西都是要找底层的东西啊。你一旦明白这个东西啊，尤里卡，尤里卡，尤里卡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我真正的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要看和神与神同行到底怎么做，就一了百了，一通百通了啊，一通百通。记着啊，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结论了啊，接下来结论你要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一起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啊。这节经文在读的时候啊，大家主要注意前段部分，后边部分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啊。我现在告诉大家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的利益，然后底下呢这些东西加给我们，就意味着什么？你还有一个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地上的衣食住行。也就意味着你们现在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应该应然的啊，应然的，你从堕落的人性到了，你们应然追求神的国的利益，但是你们很遗憾，你们现在太关心在地上的衣食住行。看到了吗？人实际上神就告诉我们，就有两个基本的目标，一个目标看上面追求神，一个呢是看下面啊，追求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地上的需求，就这两个目标。所以我们与神同行，就答案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神仰望神，看到神心意当中就是他的国，然后他造人，他创造人，把人放在这个人间，就是管理他的国，代表他管理他的国。如果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就与他同行了，因为他设定的就是跟你这个同步，他在上面，你在下面，你给我管理，看到吗？他是个代理的关系。如果你仰望他这个东西，你就与他同行。但是你不是仰望他，你整天关心，因为你犯罪，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你整天关心了自己在地上的啊一些温饱啊，一些小富即安呐、啊，一些搞这种发财致富，搞这些东西，所以呢，你就无法这东西，不涉及到什么福音使命啊，什么管家什么，不是这个东西。其实最根本的共相和纲要，就是你的心思往哪看，你往上面看，你就是与神同行；如果你往下面看，不行。所以耶稣在另一句话当中说的，就把这个问题说的彻底彻头彻尾的谈清楚了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起来读。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节经文我们把它排在一起啊，也是比较奇特的，一般啊可能不太容易排在一起，也可能啊，但是我们把它排在一起之后，就把这个问题谈透了。就是耶稣在那个比喻当中说的还有含蓄，到这个比喻当中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人在世上，罪人在这世上，就是一个属手两端的人，就是一个面临着脚踩两只船的一个存在 啊，它是一个危机，一个风险，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和选择。但是大部分选择的话都是脚踩两只船，就是大部分神的儿女，同时有可能脚踩两只船，还有点就是表面上，哎呀，神啊，好啊，你是存在的，但是底下里偷偷的还是自己搞自己马门的这套东西，基本上是这个东西，甚至呢就是打着神的旗号，然后让他祝福我马门的东西，这就叫成功神学。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基本上是很难与神同行的，很难与神同行。原来与神同行的本质就是这个，它的底层的纲就是这样，你掌握着纲，纲举目张。如果你真正的单单的侍奉神，其他的都会加给你，都会加给你。这也很有意思，这是带出这节圣经第三个，就上一节圣经第三个意思，就是你把它弄神怎样呢？那底下那些温饱的话，那对神来讲算什么呢？神随便给你点，赏给你点，你就够了。然后神在永恒当中给你存留丰富的奖赏，荣耀的奖赏。所以在神来讲，哇，就好像我们看的小孩子，哎，在那斤斤计较啊。我们招聘一个员工，员工为了挤工资，哎，为什么给他这奖金，给他多50块钱，给我少50块钱，等等等。老板在那看着，哇，这可笑，太可笑，可笑，太可笑了。如果你真正在公司一起发展了，不要说公司发展，就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盘子给你算什么呢？一个大公司给你的算什么啊？马云一下子拿出182亿罚金就给你就完了嘛。所以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可以，何况一个国呢？一个万王之王呢？看到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孩为了个玩具啊，抢来抢哪是我的，我们就觉得小孩可笑。但是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的？跟神算计，算计斤斤计较，斤斤计较。神在上面，哎呦啊，太可笑了！搞什么搞？你在这，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有很多可笑之处，可笑之处。这换句话说，其他的东西加给你们，这意思什么呢？我要让你活得非常体面，非常有尊荣。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外邦寄居在迦南，他活得非常荣耀，不仅财富荣耀，而且有名分有地位，让别人外邦人甚至那些部落的那些族长，那些部落的一些头目君王都敬仰他，是以跟亚伯拉罕交往为自己的荣幸，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最近不是搞了两期大家分享这个觉醒年代吗？觉醒年代，后来我给国北啊，我们在创业社呢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说真正的价值投资就是压到这中国这个28年，这几个创业者13个创业者啊，投入了极大的成本啊，整个的11个都灰飞烟灭，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然后2个人，一个毛泽，一个董必武，最后28年把一个大的国家给，这是最大的蓝筹股啊，你得压住它，是最大的价值投资。但是你会发现人的小聪明非常有意思，一会儿又有点东西脱档了，一会儿又有点东西叛变了，一会儿又有点东西。最典型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非常滑稽的人物，就是这个周佛海这个人，这周佛海这个人。一会儿啊跟日本人眉来眼，一会儿跟蒋介石眉，一会儿共产党，一会儿又跟汪精卫眉来眼，又这个跟所有的人都眉来眼去啊。以前三国演义说吕布是个三姓家奴，三姓家奴啊，这个谁呢？这个周佛海是个四姓家奴啊，最后还是被蒋介石给枪毙了，非常非常惨，非常惨啊。这个人周佛海是13个代表之一，中国一大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的人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参透这个问题呢，你斤斤计较，但实际上呢你没有啊，就是劳苦得来的啊，就是所谓的非常非常大的辛劳啊拿到的一些东西，不智慧啊，不智慧。那么我们的症结所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症结所在。你看了吗？这背后的这个衣食住行，我在这儿就基本上看不见了啊，它这个灯的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能与神同行，不是什么文化使命，什么使命的问题，不是什么属灵和属世，什么功德什么功业，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告诉大家什么问题，叫做属世干扰。然后医师问他，是你里边有一个属世的干扰，你为属世的干扰而搅扰，你就关心着医师问他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出现了另外的一个第三者啊，就是背后的一些属灵的搅扰，叫马门敲敲，然后把心占了，把心占了，把你的心给占了啊，霸占了你的心，所以你都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自己的灵魂拱手让给马门。所以属世的干扰，一时的温饱是开始，你忧虑这个东西，你的眼光没有提升到神的国上面来，因为神的国是神造人的最基本的动机。神造人就是在国那儿给他设立什么呢？设立一个岗哨啊，设立一个代表，你就管理，像伊甸园，我造好了，你就给我修理看守就完了，就这样。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担心着一时温饱，然后马门悄悄的就把你的心给占了啊，你心占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手扶着犁，眼睛向后看啊，这样走。我们啊是这样，一步三回头啊，三步两回头这样走。是因为这个我们不能与神同行，不是因为你其他的方面的问题。你其他方面，你知道这个态度对了，你与神同行，无论是做文化使命，还是什么做国度使命，还是做福音使命，你基本上都是与神同行，因为神在各地都需要代表的，明白？在各行各业都需要代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你的心呢、啊、分心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做啊？保罗与神同行怎么做？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世界啊，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吸引力了，不会再给我啊。我们常常说心如止水，不要再劝我投降了，没有关系。这些名啊、利禄啊、功名利禄对我根本没有意义了。知道吧？所以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已经死了啊！同时呢，你们这群世上的人，当我对这个世界也是死了啊！我已经真正的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是这样，以这样的心智与神同行，然后你会发现神会给你很多的恩膏，很多的荣耀啊！当然，最后最主要的很多的奖赏在上面。啊，触类旁通，一通百通。什么叫触类旁通，一通百通？啊，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大家把这个原则，即使你没有信主，你应用到你的各行各业，你就会蒙福啊！大家听啊，这是触类旁通的原则关联了啊，叫做使命之旅，一心一意，上下一体，然后福杯满溢。就是当你人生达到了三十而立。你开始要做自己人生的，不是简单的糊口了，你要真正的抱定一个心智，知道天啊生我才必有用，我要做什么啊？大体上的一个方向你要定了，叫使命之旅，不是谋生之旅，不是谋生，不是机会主义的谋生之旅，就使命之旅。我知道我人生要做什么，我们三十而立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就要一心一意，这个一心一意啊，不仅仅是对事，最主要的跟你的领袖、跟你的团队、跟你的整个的生命共同体要一心一意，你的眼睛要对他们负责，要向他们看，不能够只关心自己，或者是向别人看你，不是的，你要看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你的心智要向他们，向这个目标，向这群人，向这个领袖这样看起，我们叫做向上管理。啊，管理不都是老板向下管理，还有员工管理老板，怎么管理？向上管理，那就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劳工啊，老板，任何一个团队，他都希望他的员工与他同行的。什么叫同行呢？首先听我的话，做我的代表，不要做你的代表。记住啊，记住，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差派做神的工作，你要做神的代表，你要做教会的代表，你要做我牧师的代表，你不要做你自己的代表。你要不要做人情的代表，你要做人情的代表越做越坏，你做神的代表越做越好。因为什么呢？你做神的代表会把它拉起来， 你做人的代表去跟他在一起，哎呀好啊好啊，我们大家互相安慰吧。最后大家吊在一起，就像游泳一样，两个人都不会太游啊，灵敏都没有成长到那个程度啊，吊在一起，哎呀哎呀，我拖你一下你拖一下，你先喝口水，他再拖你，你再喝口水，两个人呼呼呼呼呼，不是这样的。往上提，所以使命之旅一心一意向上管理，所以上下一体。当老板看到哇你是向上负责的时候，所以呢老板也把很多东西托付给你，这叫上下同行啊，在孙子兵法叫做上下同欲则胜，就是打仗的时候前沿的这种士兵赴汤蹈火，和主帅在后方，如果上下同欲，什么叫同欲呢？一个想法一个欲望，所以这种兵一定能打胜仗。上下不同意则败，上下啊，底下的人想开小差，上边的人想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宏观的计划，他不可能能胜。所以上下一体，你就福杯满溢了。什么福杯满溢？那么你就有更多的资源啊，上面就会给你更多的恩高。所以就是当一个仆人真心听话的时候，所以那个主人怎么样呢？要给他五座城十座城，他就简单的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所以呢他的主人就会给他更多加倍的恩赏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福杯满溢，什么叫福杯满溢啊？什么叫福杯满溢？什么叫福杯满溢？我告诉大家，福是什么意思啊？我用最通俗的角度来讲，福就是莫名其妙的人都在帮你，都在帮你，就是周边的人，用国伟的话来讲啊，用理财社的来讲，都是你的资产，呵呵，都是你的资产，你走到哪，哎，到那儿拿点利息，到那儿拿点利息，都可以变现的，哎呀，拿点利拿点利，就环境成为你的资产。如果不是福杯满溢呢，这个人到任何地方是一个无福之人，无福之人还不是被诅咒的人，无福之人就是到任何地方自己赚的一分钱都是自己赚的，也就是自己只能做自己的资产，自己身外没有资产，唯一的资产就是自己，这叫无福之人。什么是诅咒呢？诅咒的话就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负债啊，都是你走到哪个地方你都得给人家，给人家，有的是不得已的人找你要，有的是你自己还要得给啊，这就是环境成为你的最大的负债。有福之人就环境成为你最大的资产。等我们理财社啊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我为什么用这个词了，给大家做点预热啊，预热。希望你们啊不要辜负我给你们做的这个 promotion 啊。那么这个福杯满溢的极致到什么程度呢？极致就是这句话。就是神说，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小群就这么一点点人，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啊，你们的父天父就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吗？这个赐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已经赐给你们了，你神的国已经给你们了，你不知道你们天父已经把国给你们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底牌，这些小群就是基督徒已经把国给你们了，所以你还怕什么呢？这一节经文太奇特了，这节经文圣经唯一的一节经文谈这个啊，这么明确。当然其他的相关经文很多，它不仅给我们了，而且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你说这是多大的权力，多大的权力。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邮差，我们是一个全权大使，就这么，就是神原来设人是这个意思，人犯罪以后神拯救的基督徒原来是这个角色啊，不是简单的啊，你无论是安静也好，有作为也好，都不对，就是你要忠心的做神的代表，然后神就不停的把他手里的资源该给人的都给人啊。什么叫该给人的？整个有限界的万有就是神创造给人类管理，当然他儿子是君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神同治啊，同治一起治理，多么奇特的圣经的教训呢、啊？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自省的是什么？自省的叫做二义而行，还是与神同行？我们叫任意而行，我们现在不叫任意而行啊，我们把它说的更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二义，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二义，一个是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就是服侍神，一个呢就是既服侍神又服侍满文，你是二义而行呢，你还是一义而行，与神同行，一义而行与神，真正看到神的国，先天的国，就是与神同行，你二义而行就不是与神同行啊，在就好像骑车啊，一会儿就漏气了，一会儿就漏，打了多足的气就漏气了，因为什么呢，给你漏掉了，一定有个眼儿啊，给你漏叫破口给漏掉了。鲁迅有一句话叫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舟载酒泛中流啊，一个漏舟船都破了，你又载着很久，你在中流又在河的中心去行，这不是微乎待矣吗？这太危险了，所以与神同行啊，我们要堵住那个二义，要变成一义。那你说堵住一义，那我的钱怎么来啊？我的家小，我的地位，我的虚荣怎么办？神都会加给你的，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啊。以前呢，以前在苏区，在共产党革命的时候，有些人说啊，你来参加革命吧，你来派儿子当红军吧。那我地怎么种呢？啊，我现在自己事儿还忙不过来了，怎么样呢？啊，我现在想攒点钱，再买点地，买点地以后，我再啊养家糊口了，我再跟你干革命。那怎么样？红军告诉他什么？你进来以后自然就有地了啊，而且不仅有地，而且还有人保护你地，别的地主啊，什么还乡团啊，拿不走啊，你自己搞。搞出来十几年，最后地主来，天灾人祸来，一下子给你弄掉弄走了。所以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希望自己搞点自留地，然后再跟神啊再搞点关系，然后呢以为怎么怎么样，两不误。但实际上呢，神不会亏待你的，记住这个道理就行了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圣天父，我们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为着你透过教会论带出的非常清晰的启示，人神基本关系的定势，你造人的基本的旨意，人回应你的基本的态度，你都启示无误了。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真相的启示，我们带出了我们人如何和你心意，如何与你同行同工，如何在地上和一个讨你喜悦的，而且真正可以领受奖赏的美好的人生。求你能够赐福今天的信息，能够带领大家，恩告大家的心，让大家幡然悔悟，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神都会加给我们，我们的内心要更加的一心一意，更加的单纯。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的生活，有夫妻的愉快，我们有自己的消闲，我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我们有许多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无法，正像一个全权的大使，一个尊贵的大使，一个忠心的大使，他可以有自己的度假生活，各方面生活，但是他的心，他的位分，他的身份，他需要摆正。当他摆正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加给他，因为他背后是你这位真神，真神手里有你无限荣耀无限丰盛的国度。若你定义赏给我们，那我们的简单的个人的需求算得了什么呢？你想恩待谁就恩待谁，你想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你真神的一个真正的样子。若不是这样，你就不是真神了，你就是人类的奴仆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赏罚的时候，你恩待人的时候，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有些人深谙你的心意，与你同行，你自然就喜悦，你自然就把你想给我们的恩赏就厚厚的赏给我们。求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样的真道，这样的底层的共相，属灵的真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